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继续收看美国今 VOA 卫视在11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宝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8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突访湖南，分别视察了湘西和长沙等地。不过这位被认为穿毛鞋走毛路的毛派共产党接班人并没有前往韶山冲毛泽东故居进行拜祭。那么习近平在关键而敏感的时刻为什么对湖南情有独钟，但同时又避免直奔主题呢？今天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另外呢，山西省委大医院门前11月6号发生连环爆炸，造成一死多伤。由于事发于18届三中全会前夕敏感时期，同时呢，山西省长正是备受争议的前总理李鹏的公子李小鹏。暴力事件是否让这位太子党成员的仕途蒙上阴影呢？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我们也将请嘉宾来进行讨论。不过呢，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的国际新闻。那么首先呢，来看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消息。纽约时报方面，台风扫过之后，菲律宾死亡人数恐怕成千上万，救灾工作面临巨大挑战。美国健保网的修补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华盛顿邮报，菲律宾风灾损失正在浮出水面。今天是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阵亡将士的母亲们在阿灵顿公园国家公墓画金伏羲。
近日美国报，美国二战老兵总数正以每天死亡600人的速度迅速减少，目前仍在健在的仅有大约10%。菲律宾台风的死亡人数如果得到确认，将是该国有记录以来的天灾死亡之最。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美国股市表现强劲，最普通的投资人也重返市场。强台风让菲律宾满目疮痍，死亡人数可能成千上万。
最后洛杉矶时报，一名洛杉矶男子被误判杀人罪成立而遭监禁34年之后重获自由。美国二战老兵70年之后找回当年丢失的帆布袋。好，以上呢是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有记录以来最强大的台风之一，肆虐菲律宾中部，将整座的城市和乡镇变成一片废墟，有多达10000人死亡。横扫菲律宾6省以后，台风海燕转向西北方向，进入南中国海，在越南与中国南部边境附近减弱为热带风暴。这股快速移动的风暴星期五从东部登陆菲律宾里治岛，星期天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台风的破坏规模。菲律宾当局说几乎肯定死亡人数将大幅上升。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宣布整个地区进入灾难状态，各方纷纷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包括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天的一份声明中表达了美国的悲痛，并保证提供重要的人道援助。救援人员星期六在寻找幸存者时动用了美军设施。星期一清晨，这场风暴在越南北部的广宁省登陆，同时风力开始减弱。气象预报说，海燕星期一晚些时候将在中国南部地区减弱为热带低压。
另外呢，在伊朗方面，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目前在伊朗出席一系列会议，争取解决有关伊朗核项目的问题。天野之弥星期一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几天前，伊朗与世界6强国举行会谈，其目的也是确保伊朗不研制核武器。天野之弥星期六表示，联合国正在设法在伊朗上月提出的一项建议的基础之上，拟定实际措施来加强合作。2年以来，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一直把精力集中在争取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接触同伊朗核项目有关的文件、人员和地点。双方经过了多轮谈判，包括天野之弥2012年5月对伊朗的访问，但是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叙利亚的局势。西方支持的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联盟表示，如果某些条件得到满足，就将与叙利亚政府进行和谈。这些条件中包括允许救援人员进入被围困地区。在伊斯坦布尔经过2天会谈之后，叙利亚全国联盟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了上述决定。美国国务卿克里赞扬这一宣布，说叙利亚联盟参加和谈将是一大进步。 叙利亚全国联盟要求叙利亚政府保证建立一条人道走廊，释放被拘留者，以及进行旨在实现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和平谈判。长期以来，叙利亚反对派一直要求阿萨德总统不得加入过渡政府，而美国和俄罗斯希望双方在日内瓦举行的和谈中就建立过渡政府问题达成一致立场。目前尚未确定举行和谈的时间表，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的外交官们一直努力说服叙利亚双方进行和谈，但和谈屡次被推迟。
另外呢，美国彭博通讯社受到指称，说他因为担心在中国的运作而进行自我审查。英国的《金融时报》星期报道说，彭博社的一个调查报道小组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调查中国最富有的商人和数名现任和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之间的联系，但是彭博社的主编则在最后一刻封存了这篇报道，称他们不能因为刊载该报道而影响其在中国运作的风险。《纽约时报》在上星期五也刊登了类似报道，称彭博新闻社总编在十月底阻止发表有关一些中共政治局现任和前任常委的家人与中国一名富商秘密财经关系的报道，而十一月初在喊停一篇有关中国某高官子女或外国银行聘用的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彭博总编解释说，叫停报道是为了防止被踢出中国，是仿效纳粹德国时代外国媒体在德国的生存之策，并且否认永远禁止这两篇报道的发表。
星期一是美国退伍军人节，奥巴马总统和数百万美国人一道庆祝这个全国假日。奥巴马将邀请一些退伍军人和家属到白宫共进早餐，他然后将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席传统的敬献花圈的仪式。美国退伍军人节始于1919年的停战日，美国及其盟国1918年11月11日11时正式跟德国达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战之后，这个节日1954年被更名为退伍军人节，向参加过历次战争的美国退伍军人致敬。在英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天带领英国向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默哀致敬，数千人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仪式上默哀两分钟。英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被称为悼念星期天，在最靠近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的星期天举行。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
那么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访中共太祖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不过这位似乎坚定走毛派路线的共产党接班人却没有前往毛泽东故居进行拜祭，引发了诸多猜测，到底为什么呢？欢迎您锁定收看 VOA 卫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出访湖南，他在10月3号和4号分别视察了湘西和长沙等地。不过，这位穿毛鞋走毛路的毛派共产党接班人并没有做中共的规定动作，即前往韶山冲毛泽东故居进行拜祭。对于习近平过毛门而不入，人们议论纷纷。那么他在关键而敏感的时刻为什么对湖南情有独钟，而同时又避免直奔主题呢？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香港的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
您好。
嗯，金钟先生呢是在香港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这次为什么选择湖南作为他的这个视察之地？
以往每一次这个中共的几中全会开会之前，中共都会有一个例行的程式，就是要求政治局常委的到各个地方去视察。那么视察呢，往往有一定的这个针对性啊。那么比如说是某个领导人要视察某一些开辟的行业，或者是某一个领导人要视察某一些地点，一个是跟政治局常委他们可能某一些区域性的分工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他指引某一种政策的方向，比如说他是关心这个所谓的农村问题，那么就涉及到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农村政策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他是视察某一些企业，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有某一些政策的这个调整。那么习近平之所以选在这个湖南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的这个安排，但是从一般的这个信息来讲呢，显示出来呢，这个他的这个继承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的这某一种法统性，所以他要到这个毛泽东所谓的故乡来这个视察一下。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到了这个地方，又没有去这个韶山呢？当然我们只能从这个已有的进行这个解读，无不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实际上已经早就到了韶山了，也不能一个领导人老是翻来覆去的去一个重复一个地方。另外就是习近平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他上台以后过度的这个推崇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造成这个思想界集体的这个混乱，整个政治气氛已经似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一等时代，他是不是进行某一种纠正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怀疑的。我比较更倾向于前面一等情况，他有可能是不能老是去一个地方啊，少散翻来覆去去，实在也没有去，是不是？
嗯哼，好，谢谢黑先生，就是说他选择希望自己不要墨守成规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金钟先生，您怎么看？就是湖南作为一个这些人应该是政治上的一个后方，那么经济上的也是说乏善可陈，那么除了可能在文艺上还可以啊。那么您认为这个湖南有什么地方吸引了习近平？
他这次去湖南。又不到韶山去啊，所谓过茅门而不入，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重要啊，因为他已经表示了那么强烈的这个走毛的道路嘛哈，尤其政治上面哈，还是以奉毛的这个政策路线为正宗嘛，是不是啊？所以我想他已经，你看都有报道，他都去过几次了嘛，就说都已经去过三次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他这次去不去呢，并不是很重要。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要到湖南去调研这个事情，我早就有表示那个看法。我觉得这个中共领导的这种方式啊，尤其这些高级的国家领导人啊，到处到基层去转悠啊，这个方式我看恐怕全世界没有，你中国的特色也可以，但这个方法本身并不科学嘛，对不对？你那么大的国家机器国家的组织系统专门有对各个地方的情况的统计调查报告请示，非常严厉的一套这个结构。你最高领导人那个花那么多的时间，各级领导人都这样，动不动就到基层去调研，调研实际上都是形式主义嘛，而且这个很可笑的嘛，是不是啊？你现在这个在说时代的这种传播方式这个都不必用这样一种这个是他们以前革命的什么战争年代动不动就是要到基层去调查，要跟老百姓这个搞关系用这种方式来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天什么时代呢还搞这个？你国家有多少全局性的重大的问题要解决？所以他到处跑嘛，那么到湖南去一下，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奇怪的。
好的，好的，谢谢军中先生。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和平，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以后呢，给人的总的感觉是左右摇摆，或者说左右逢源。就拿到基层调研或者到下面访问来说，十八大以后他第一个访问的地区是深圳，那么很多人就猜测这是不是表示习近平今后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呢？那么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前他又到湖南，尽管他没有去毛泽东的故乡，那么这究竟是习近平现在他是忽左忽右，还是所谓一种战略上的模糊，让你左派和右派分不清他现在在想什么，他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你的看法？
读者者有时候是反玩这个神秘的游戏，因为只有神秘的游戏，他就会强化他的某一种神威，所以有时候他的政策是不明确的，他的心情是模糊的。这样的话，你们各自的时候呢，玩的这个来猜测他，来推理他，那么他就有了某一种这个来坐在一个最高权威上来玩弄你们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去这个深圳，或者是去这个湖南，都很难说他一定是这个左右摇摆的一个政治权术，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政治动作还是比较单纯的。所谓比较单纯，就是要利用这个毛也好，利用邓也好，就是要确定他的权力的这个稳定性。所以他从毛和邓所走的路线和日式的某些方向呢，来继承他们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合法性。第二个就是利用毛和邓的某一些这个政策性的这个内涵，来作为他这个支持他政权的一个法理的理由。那么毛泽东所谓的这个要调查法理啊，就是什么毛泽东有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话，但是被中国人或者是中国的官员捧为圣旨，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法理权。那实际上很多根本就不是说要调查就有法理权，很多东西科学的推理、科学的这个研究，那根本不是调查，对不对？所以，但是他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成为中共的领导人的一贯以来的他们继承的一些形式主义啊，那么来表现出他的一等政策的所谓的观测和一等政策的这个推动。那么通过深圳的访问，也通过湖南的这个视察来传递出某一些信息，就是既要找毛的这个某一些思想和路线，又要走这个邓小平的思想和路线。其实不仅是这个谁是这样，习近平是这样，胡锦涛和江泽民在矛盾程度上也是这样。那么只要他不进行政治改革，不要走向这个中国民主化，那毛泽东就是他们的最大的这个合法的来源。但是他们同时呢，又不是一帮清教的主义，不是一种彻底的原教旨主义，他们生存和享受对他们讲同样重要。那么邓小平的这个实用主义，邓小平的这个利用经济改革开放给中共政权治毛等延长寿命的一等药物，又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我倒很难说他是左或右的问题，他是一个存在的功利主义的一等出发来请求他的。因为中共整他的存在的意识形态，其实毛泽东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得到这个人们广泛认可的。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很多东西已经遭到了非常多的这个质疑，但他更多的是不是真正的去面对毛泽东或者是邓小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真正去遵守他们的原来的某些做法，而是为了他的政权的这个保护和延长他的生命。
好，谢谢和平先生。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认为那么十八大以后到现在，习近平上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目前为止他给您的印象是他有一套比较清晰的执政理念呢，还是基本上被人左右被人忽悠呢？
我认为他没有被人忽悠，也没有被人操纵控制啊，这个谈不上。相反，我当然就一直在观察，是不是啊，他这个十八大这个一年来上台之后，他这个表现啊，他经常你看在那些正式的场合啊，正襟危坐，一本正经板这个脸，是不是啊？但是实际上还是露出他的性格， 这个性格就是太子党的性格，是不是啊？
嗯、
那么啊，嗯，薄熙来上台，那是红卫兵执政，啊，红卫兵专政，他上台，那么就是太子党啊专政，对不对？啊，所谓一党专政啊，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叫做这个党是谁？不是共产党，就太子党，太子党专政，啊，所以他非常明白。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体制，谁做了最高领导人，他的话就是比宪法还要厉害，还要权威，是吧？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是不是啊？我觉得他这十八大以来啊，他表现的这种太子党的这种权力的傲慢和身份的这种优越感啊。有些谈吐啊，别看并不多，他有些话也啊还是很放肆啊，可以感觉得出来。另外还一点呢，他这一年中间，他显示了一点，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就是血统论嘛，是不是啊？
嗯
啊，太子党嘛，就是从他们的血统红色血统得来的这个权力嘛。你看他又不是啊这个打仗革命像他们第一代啊打出来的江山，对不对？当然他们第一代他要自己做啊，你这是第几代了，你算什么啊？另外你的政绩又怎么样啊？也比薄熙来好不到哪儿去吧，是不是啊？所以他知道啊，更不用说他不是不是靠选票来的，对不对？那不用讲，他很清楚，他就是我的血统就给了我这个权利，所以政治学上面很强调这个概念啊，你这个领导者，你这个领导阶层、领导集团，你这个领导政党，对不对？你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是不是啊？民主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吧？他们现在他很清楚了啊，尤其他这次他父亲啊，100年，你看，把那些第一代的太子党啊召集起来，啊，笼络他们啊，跟他们套近乎啊，要取得他们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比利用宪法、利用法律呀、利用权力呀 啊来统治这个国家都重要啊。所以我想，他这个意思是非常明白，我觉得在这一年呢，已经非常啊强烈的透露出来。
嗯哼，好，金融先生，那么我接下来我想追问您，因为您刚才讲到这个习近平呢，他的权力的来源就是血统论，因为他是一个太子党，那么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他太子党的这个专横和跋扈的这么一面。那我想问问您，就除了他这个权力来源的这个太子党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掌握权力，还有他要维持自己权力的，他所依靠的是什么东西？
他依靠的就是现在他们整个国家机器啊，党政军啊，还有这个国安啊，这个啊公安啊，是不是啊？一整套的这种专政的工具，是不是啊？都是现成的啊，而且并没有因为经济上面的改革开放啊，这个国家机器啊，这个专政的这个部分啊有所松弛，没有嘛啊。所以我觉得，另外现在比毛时代又不同，他们又多了一条，有钱了啊！毛那时代是没钱的，对不对啊？其他都有啊，所以现在他心里，我想他这种傲慢啊，这种也可以说得好听点，这种自信他有啊，他感觉很清楚。另外还有一个任期制摆的这个地方啊，最多他就两任嘛，很快嘛，10年啊一晃就过了，是不是啊？他也可以无所作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年看不出来，真是他啊，或者说什么开左灯向右转呢 啊是不是暗藏了什么玄机呀 啊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大动作，我看不出 看不出任何的这种啊潜在的可能性。
嗯，好的，谢谢金钟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一下，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刚才你和金钟先生都谈到了太子党执政的问题。那么我看到一篇评论说呢，现在习近平反腐啊、打贪的等等，针对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产生这些腐败、贪污污吏的中国的现行的政治制度，而太子党所要维持的正是这一制度。而你看一看，现在习近平帮助他执政这些人，王岐山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是太子党。在这么样一种两难的情况下，您认为习近平在今后在政治方面会做哪一些动作，能不能彻底的从根本上来扭转一下中国当前政治制度腐败这种现状呢？
他会制造某一种气氛啊，某一种政策的一个逆转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他要求某一些官员达到某一些他指定的这个目标啊，那么比如说不要到外面吃饭啦、或者说出国访问又受到限制啦等等等等，或者是这个薪水又怎么样啦，或者是其他的奖金又怎么样啦。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都是形式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政治的路线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搞形式主义啊。那么这个习近平在很大的程度上也继承了这一点，所谓的勤俭足风，所谓的这个节俭，所谓的反腐败。我觉得作为一个如果他不在政策上足以根本性的逆转啊，就是改变的话呢，我觉得这条路线呢会继续走下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收效。但是由于中国的整个的官僚体系，如果他不腐败，那么这个官僚体系就没有存在的任何的必要性，因为它并不是为了一种理念，也不是老百姓把它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既不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也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所以他不去贪污，不去腐化，那当跟着党官员干什么呢？跟着党这个官员的腐化，不是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官员的事情，是全国上下没有人不贪污的事情。他只是说有的人贪污的少一点，有的贪污的多一点，有的占用国有资产少一些，有一些多一些而已。而且是全国上下是一个巨大的网络，不是说一个官员他就贪污，他官员的小姨子也贪污，官员的这个小舅子他也受贿，他是整个一个巨大的从上到下的一个网络。他不是像国民党时期我们来说几大家族的问题，是共产党所有的家族无一例外都没有，这几乎都可以说是有贪污腐化问题。所以他反，如果他真正的反腐败，大家早就讲过了，共产党早就垮掉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反腐败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形式主义的，一定是给某一些民意提供一些平息空间的，而并不可能真正达到这个效果。没有任何的这个新闻自由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的这个有力的这个司法监督和的这个选举权的情况之下，一个国家是很难保障一个公务员制度的这个连接，官员的连接。不能把新加坡这样的一个企业型的国家相比，新加坡这300万人啊，不足以这个，甚至还不足以一个香港的这个，差不多只有香港的一半的这个人口，它的这个的简单性和中国的这种复杂性是没办法放在一个量级上比的。我们只能拿更多的国家来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呢，就是说不可能中共这套所谓的这个反腐败的行为会真正能够达到他所宣扬的目的，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关于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讨论山西省委爆炸与太子党李小鹏的仕途，马上回来。
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山西省委大院门前11月6号发生连环爆炸，造成一死多伤。 由于事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的敏感时期，同时呢，这也是李家公子李小鹏担任省长以来山西再度发生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那么李小鹏这名备受争议的太子党成员的仕途将是否被爆炸蒙上阴影呢？我们将进行讨论。
谈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在香港通过电话来接受采访。我们欢迎两位。金钟先生，首先这个问题向您来提出。那么从天安门广场这个吉普车爆炸事件到山西省委大院门前发生这个连环爆炸，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期，而且这些事件都是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地区来发生的。有人评论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濒临爆炸的这么一个阶段，您怎么看？金钟先生，
我认为你刚才说的哈，说中国进入了一个人如爆炸似的那种恐怖时期呀、这种说法是我觉得是有点夸张啊。这两个案子呢，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一种个案性质啊。这种个案在全中国都是此起彼伏的啊，地方性的都很多啊。所谓群体事件也好啊，什么恐怖事件也好，那正是经常都有哈。这个是反映了什么问题呢？那么就是说，你一个合理的政策不能在一个国家实现，那么民众他的民怨、他的意见啊、他的气啊，都没有地方发泄的时候，那当然他们就只有铤而走险嘛，是不是啊？当然这个不会是多数人的选择，是吧？你比方说刚才谈到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现在的贪官就是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那么就这个阳光法案啊，就是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这个财产啊，要公示啊，公布出来，这样明摆着的一个问题。什么于正声他们都说了，我都向中组部已经报告了啊，怎么样我的收入财产啊，那么在理论上道理上没有任何人敢反对的情况下，你看拖了这么多年，他就不敢兑现。听说在政治局常委甚至政治局中间就通不过，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以香港、台湾的这两个社会来做比较，那么就是说，贪污腐败当然也有啊，但是它有民主制度、有新闻自由、有健全的法治，有这三条就够了，对不对？就可以来惩办和医治啊这个贪污腐败的蔓延，不会像中国搞的这样一个地步，是不是啊？但是这三条在中国都没有条件啊，都是被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啊所否定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李小鹏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嘛。李小鹏因为是六四的镇压者啊，李鹏的儿子啊，有这么一个原罪吧哈。但是呢他一样他可以升官啊，他一下你说习近平他从公社建这么一步步爬上来的，李小鹏凭什么？他是华能的董事长，对不对？国企的这个董事长，他就可以一步就跳了去当副省长，对不对啊？而且听说他那个中央候补委员吧，那个都是落选的，硬给他凑上去的最后一名啊。所以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经济上面的腐败和政治上面的黑暗啊，中国的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而老百姓没有任何的权利啊，来表示他们的愤怒，是吧？所以这种个案式的 这些暴力行为就会出现，而且还会不断的出现。
嗯哼，就像这个毛泽东早先讲的一样，就叫星星之火，就这么一个趋势。好，接下来我想问这个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就说这个李小鹏呢，他上任山西之后呢，其实是事故频发，比方说他刚刚出任代省长前20天呢，就出了5起大的事故，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能够撼动他的位置，那您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
事实上不仅仅是李小鹏，大部分的省份、大部分的企业或者是大部分的机构，除了问题，很少有领导人直接这个承担责任。如果你要直接承担责任，层层追溯起来，那个国务院总理早就应该辞职无数次了。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个孟学龙先生啊，他在山西的时候，他在北京市的时候，都是为了这个事故来引咎辞职啊。他但是其他的地方发生的非常少。那铁道发了那么多事情，那铁道部长就根本没有辞职。那上海那其他地方经常发生事情，很少有党政官员为此辞职的。所以李小鹏，我不认为山西出现的这些问题会对他的仕途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如果他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很快就会几年以后就调到另外一个省份啊，去担任省委书记，或者是到某一个部委去担任这个首长，就是为他下一步能够进入政治局委员来进行这个某一种程度的铺垫。山西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个跳板啊，因为他在央企来的。他为什么去央企？央企就是挣钱嘛啊，因为央企的这个企业老板可以挣很多很多的钱啊，那么他的薪水是一般官员的这个非常很多倍很多倍啊，就是合法上的这个资金，这个收入，更不说他规划上的其他的啊这个收入。所以很多的中共嘛，就搞了这么一条这个没有明说的这么一种沉重路线，为了减少这个官员的这个贪腐问题啊，他们说的我干脆先让你贪告。所以很多官员呢，先让你到央企里面去待一段时间，你的钱可能已经积攒了几千万，你当官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来贪了这个钱了。但是李小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就走在这条路啊，他的钱对于他来讲不是个问题。下一步是他在政治权力上，用他的政治权力来保护他的家族利益，或者是实行他的这个父辈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权力的这个继承问题。所以我觉得山西只是李小鹏的一个政治跳板而已，也不是他一个真正实行政治报复的地方，也不是要他承担政治责任的地方。
嗯，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香港的《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刚才您在第一个话题讨论时候曾经谈到了太子党治国的问题，后来我问了一下和平先生，从中国现在从上到下，不管是中央一层，然后是省一层，比如讲谈到山西，我们就知道省长是李小鹏，是您刚才所说的六四镇压者前总理李鹏的儿子。那么现在中国老百姓看到的，从上到下治理整个中国的，就是这一批太子党。这也正是很多人对社会不满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刚才我提到就说，有中国现在很可能处在一种爆炸的这个边缘，并不是我自己的话，也不是我的判断，我是引用了一些评论人士的看法。您认为现在中国太子党治国这个现状，是不是导致很多人对制度、对政权不满一个主要原因呢？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嘛，啊，也以前众所周知嘛，很多人都不喜欢太子党嘛，以前叫高干子弟嘛，啊，这些人呢就是飞扬跋扈哈，胆大包天，为所欲为，是不是啊？从文革，你看那个时候什么红八月哈，那个在北京杀人打人抄家呀很多都是他们带头干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老百姓对他们已经有了非常深的成见这个已经不是偏见了，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是他们自己这个中弱多端嘛哈，这个造成的印象。所以我想太子党的这个，但他们现在是一统天下啊，这个整个国家的权力啊、财富这个一些要害部门、经济命脉，全部都是被他们这个所占领嘛，所控制嘛， 啊，所以这个太子党的这个网络啊，啊，从中央的一级啊，这个二级这一直下来，各个地方啊，只不过有大小之分而已啊。当然中间有个别的太子党，像陈小鲁、陈毅的儿子啊，这种就很不错啊，他能够反省，是不是啊？啊，但是多数的人呢，不会有这样的觉悟。啊，他们有权力，有财富，啊，有这种巨大的这种啊家族背景，啊，以及共产党这个独裁的啊60多年的这样一个大的惯性传统在这个地方，他们根本啊可以肆无忌惮，啊，他不害怕，啊他们而且是抱成一团。啊，现在这个各个利益集团，那都是他们在那儿挂帅嘛，是不是啊？所以我想这个国家呢，中国老百姓呢也是比较好统治啊，这个历来有这个说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想可以维持下去啊一段时间吧，至少。嗯，
好，谢谢金钟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说好像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西的官呢不太好当，叫进官难当。那么您认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山西呢，为什么问题会这么多？而且呢，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为什么会被派到山西呢？
山西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是在过去几年中间是最容易产生这个暴富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煤矿啊，它的巨大的这个资源，那么这个出了很多的这个富人，那基本上是挖这个煤矿的，那煤矿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环境的这个保护问题，所以未来还有一些政策的这个限定的问题，所以这个各个商人为了想自己获取的一个巨大的利益，他就一定要得到这个官府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年中间，中国出问题最多的官员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山西。我们的宁吉发同志是山西人，我们的薄熙来同志也是山西人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领导人啊，都是跟山西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刚刚得奖的那个中国的著名的记者罗昌平先生，他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这个文章，就讲这个山西会，就讲北京呢有这么一个山西同乡会，那么结果了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要员，那么他们给了山西的这个腐败，山西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胡来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支持，那这是山西最近几年问题非常之多，事故非常频繁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当时候这个李小鹏吧，可能是有人故意慷慨他，还是怎么回事，就把他搞到这么一个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地方去。尽管现在薄熙来垮掉了宁吉发现在也等待到下一次更糟糕的一等局面的可能性都存在，现在已经贬到这个统战部这么一个不痛不痒的单位去当部长那么但是呢，这个山西的整个的政治的这个权力和利益的这个瓜葛，并没有得到这个根本上的这个清除，所以也就是说，山西是不可能在未来有出现一个政治清明或者一个独立的一个司法上可以改善的一个地方。而李小鹏的这个地方，他实际上是掉入了一个陷阱，掉入了一个陷阱，所以他为了当官呢，他只有赶紧的调离山西啊。否则的话，没有其他办法，会改变他的这个政治形象，有点承担上生命不能他能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他会给人大家一个评论的空间。现在当官嘛，那最大的一个好就是大家都媒体别注意到他，因为山西老师出事，所以就会注意到李小鹏，注意到李小鹏，大家会质疑他的这个从政的合法性。或者是他这个权力来源的这个合法性，实际上这点问题不仅是李小鹏的，是所有官员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李小鹏同志如果稍微聪明一点的话，他只有一条出路，赶紧离开山西。
嗯，和平，刚才金钟先生谈到了现在整个这个红二代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中国不仅政治这个官场方面，而且从军方，而且到所有的重要的经济命脉，国企公司都是由这些红二代来把持他们的这种日常的工作。那么和李小鲁这件事件有关联的，就是呢，李鹏的女儿李小林不久前也被人们在网络上 进行了一番搜索，发现他这个参照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啊，穿的衣服是非常高档的，要几万块钱。那么以前关于李小林的这种网络上的传言也很多，您认为这是针对李鹏的呢，还是针对整个红二代的？
人们只是借某一些事件和一些某些人物来宣泄他们的这个愤怒。那么这个李小林傻傻的，对吧？在这个一方面要求大家勤俭过日子，另一方面自己穿的衣服那么的昂贵，而且如此的这个招摇。就是李鹏嘛，大家都六四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最恨的是李鹏。实际上最阴险、更狡诈、更大的这个屠夫是郑小平，对吧？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恨这个李鹏的人，好像超过这个恨郑小平的人啊，那就是因为这个李鹏假设表现的比较蠢、比较笨啊，然后呢，这个对我的形象呢，就是太无所顾忌啊。那么李小鹏实际上是人们对李整个的太子党的这个势力，对这个整个的所谓的红二代的这个掠夺权力和财富的一等非常不满。那李小龙正好是个傻乎乎，成为了一个肩膀。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六四隐藏的大家的一个记忆啊，都是对李鹏的这个家族是一直是非常、非常不满的啊，所以在投射到这个李小龙身上。
嗯哼，
但是李小龙，对，你讲，
请讲吧。那就是
李小龙还幸运得到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支持啊，所以在博鳌论坛的时候，这个李小龙可以这个高调的拉到他和这个习近平这个见面的这个照片啊，那就是他的尚方宝剑嘛，没人可以拉他这个处理李小龙。
嗯哼，好，那么最后何斌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还有三十秒，您怎么看李小鹏这个人本身的他政治能力？
我觉得李小龙的政治能力没办法进行评判，因为他并不是通过一个名誉选举上来的，他的行为也没有受到有效的这个媒体或者是有效的司法的监督，所以我们都只能争非常零星的官方报道或一般的这个议论，我们谈不上他有能力和没有能力，因为他根本没有正常的机会表达出来。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感谢和平先生和香港开放杂志的金钟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不过呢，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还有法律窗口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学谈节目 VOA 卫视。那么最后呢，我们要为您播出法律窗口栏目。
一套介绍马里兰州刑事诉讼法的书籍最近问世以后呢，立即在马里兰州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崇。 VOA 卫视法律窗口节目的记者日前来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并采访了这套书的作者拜伦·沃恩肯教授，一起来看看。
马里兰州200多名法律人士日前来到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的大厅内，参加了新书《马里兰州刑事诉讼法》的发布会。他们当中有法学院教授、职业律师、州议会议员以及法律爱好者。马里兰州刑事诉讼法分三册，收录了10000多个案件、法规和法条。在介绍该州刑事诉讼方面，堪称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一套书籍。这套书的作者是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律师拜伦·沃恩肯。马里兰州司法部长道格拉斯·甘斯勒在书评中写道，作为一名前检察官和现任州司法部长，我花费了近25年的时间处理刑事案件或指导其他律师。 温肯教授所撰写的《马里兰州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完整的刑法专论，他对我和我的同僚来说均为优质资源。在介绍这次新书发布会之前，还是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作者本人。
I've been a law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School of Law. I've been here since 1977.
温肯教授现年67岁，拥有36年的教龄。1977年，他从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职业税务律师，同时被母校聘任为兼职教授。1982年获得终身教职，主要教授刑法和宪法性刑事诉讼法。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成立于1925年，最初是一所私立院校。1975年，他加入马里兰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从而成为一所公立大学，并且获得了美国律师协会以及美国法学院协会的认证。您现在看到的是沃恩肯教授的一门刑法学课程，班上一共有23名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刚一上课，他就对学生们进行了一个小测试，之后他就测验题一一进行了解答。课堂上不乏生动有趣的实例，以及他和学生们之间的互动。
我很爱上这门课，它非常吸引人。虽然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有很多材料要读，但是沃恩肯教授鼓励我们努力掌握这门课的精髓。我们不仅可以学到刑法知识，也能学到刑事诉讼法方面的内容。
我对沃恩肯教授的喜欢可能超过这门课的内容本身。为了使学生们掌握他所教授的信息，他采取了通俗易懂的授课方式。他喜欢用实例说明问题，也很爱讲笑话，这让课堂非常生动有趣。
在评估我的教授的网站上，按照1至5的等级，沃恩肯教授综合教学质量得分4.3。下面是历届学生在不记名留言中对他的评价。
你要么爱他，要么恨他。他的课很难学，但他是这个地区最博学多闻的刑法律师之一。适应他的教学法会很难，但你可以从他学到更多的东西。他神通广大，你很难在马里兰州找到一个他没有教过的职业律师或法官。
我选了沃恩肯的刑法和宪法性刑事诉讼法课，它看上去很严格，让人有些怕怕的。接触后你会发现，为了学生，它能屈能伸，它会督促你去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沃恩肯教授一家四口，从太太邦尼、儿子布兰登到女儿希瑟，个个都是律师。据沃恩肯教授介绍，他的这套书籍就是在自己儿子布兰登所经营的网络出版公司的帮助下出版的。沃恩肯教授在书的前言首先感谢了对他一生以及这套书籍的出版起到关键作用的家人、已故的母亲以及中学6年级的老师。仅以此书献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的妻子邦尼·沃恩肯，儿子拜伦·布兰登·沃恩肯，女儿希瑟·布朗尼·沃恩肯。
No one there to see or hear. This is the world. The 1,800 pages we come together for this evening are indeed.
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1800多页，凝聚了我父亲37年来的汗水，这是他日积月累的劳动成果，以及他在该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
And tonight we are here to share.
新书发布会上，沃恩肯教授的女儿希瑟代表家人发表感言，并感谢到场嘉宾。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院长、沃恩肯教授的朋友以及他以前教过的学生纷纷致辞表示祝贺。会后，沃恩肯教授为与会者一一签名并合影留念。 约翰·巴特维亚克1973年毕业于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他和沃恩肯教授是至少20年的老朋友了。
这是他殷勤付出得到的爱的结晶，我相信他为此投入了15年以上的时间。虽然我本人极少涉猎刑法，但是我仍然希望来这里买一本他的书，一方面对他表示祝福，另一方面祝贺他在马里兰州法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Because what it meant was we would have in Maryland our own treatise.
这意味着在马里兰州我们终于有了一套三册，包括本州所有相关法规判决以及法律的专论，我们不用在这一本那一本的去查找了，而只需要查阅这套书就可以了。它相当于是刑事辩护律师的圣经，今后很多年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沃伦·布朗律师表示，这套书籍是沃恩肯教授留给法学界的宝贵财富。他说，现在乃至将来，作为马里兰州的学者、律师或学生，如果他们在谈到刑事诉讼法时会援引沃恩肯教授的论述，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法官们给予他们提出的论据以合法性。
一提到沃恩肯的名字，你就会联想到马里兰州的法律。他在法律的制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曾经来到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在我所领导的州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及州参议院作证。
沃恩肯教授本人会后在接受 VOA 卫视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这套书籍不仅为马里兰州，也为其他州的法律人士提供了帮助。
Most of the law that controls criminal procedure comes from Supreme Court.
大多数管辖刑事诉讼的法律出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美各地的法律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法规、法庭规则以及案例法方面，各州的法律演变不尽相同。因此，这套书籍为研究者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假如你是来自纽约州、伊利诺伊州或者加州的律师，那么你在和马里兰州的法律进行比较的时候，就必须研究各州在法律的演变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VOA 卫视记者亚威、若水、于木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陆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希望能与您有更直接和更频繁的互动。我们的推特账号是 twitter.com/voaio， 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请现在就上网和我们联系。
另外呢，我们的腾讯微博账号呢是时事大家谈，你也可以写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com@gmail.com， 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回信。好的，希望我们的节目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你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